众网友周末好，我是鲁南，从美国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文学禁区专题节目。今天的节目内容是继续选读余杰的著作《我无罪》《刘晓波传》。我们接着选读书的第一章《黑土地上一少年》的第三节，两度下乡，思想启蒙。据同样在内蒙插队的学者陈佳颖的回忆，大致可以重现刘晓波这段生活的情貌。我们来到内蒙古种地牧马，跟农牧民摔跤喝酒，我们偷鸡摸狗打架斗殴，我们读托尔斯泰，读黑格尔，在田头土炕的阴影里，在灶台边的油灯下，学俄语，学英语，学高等数学，唱俄国歌，听贝多芬，78转的手摇唱机，胶木唱片。当那段青春定格成历史，经过记忆的筛选和岁月的阻隔，也许会生出几分浪漫情怀，尤其是后来者听了这样的描述，会有几分莫名的向往。但陈佳颖说，后生听了这些脱口而出浪漫，比较起习题备考然后朝九晚五，那是浪漫吧。初次收割谷子，一天下来腰累断了，手掌上的皮磨掉了，回到青年点，女生一个个疼得眼泪汪汪。第二年临近秋收，一场大冰雹毁了田里的一切，接下来的一秋一冬一春，三顿玉米碴子拌上从北京带来的辣椒粉下咽。1973年，刘晓波随父母回到长春家中，这个18岁的年轻人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更加成熟一些。内蒙的风雪将他的皮肤吹打得黝黑而粗糙，他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衣服，更像是一个土得掉渣的农家孩子，而不是彬彬有礼的城里孩子。然而苦难还没有结束，刘晓波在长春上了半年多中学，1974年又不得不下乡到吉林省农安县三岗公社。1973年，上山下乡运动进入第二个高峰期，中央通过30号文件制定了有关1973年至1980年的下乡规划。刘晓波第二次被中断学业下乡，不过此时离毛去世和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已为时不远，知青的命运与毛的肉体生命的存亡紧紧相连。实际上毛的下乡运动的构思宗旨乃至教育培养青年的政策都是他的领地，不容许任何人在他有生之年安然无恙的蹑足其间。换言之，除非毛泽东死掉了，知青政策才能有松动和变化，上千万的知青才能获得自由。这次刘晓波插队的农安县条件远远优于此前他生活了4年的科尔沁右翼前旗。刘晓波所在的三岗公社建立于1961年，主要地貌为九座小山头，当地称九连环，有3000晌岗、3000晌洼、3000晌闲巴了之说。这里还有一个共青团水库，水库的鲤鱼肉嫩味美，营养不足的刘晓波和知青同伴们常常趁着月黑风高到水库里偷偷捕鱼，然后串上竹签抹上盐就地烧烤，大口吃完，整个过程神不知鬼不觉。1976年，知青返程潮出现端倪，有关系有门路的知青都纷纷打通关节回城了，村子里只剩下少数几个被这个世界遗弃的孤臣孽子般的知青。 那时候刘晓波的父亲刘玲尚未获得平反，无力帮助解决儿子的问题。刘晓波多次在往返于长春的家与三港公社的知青点想打通回城的道路，却始终不得要领。刘晓波性格直率，得罪了村支书，且矛盾颇深。村支书虽然只是共产党政权最基层的不入流的芝麻官，是这个体制的末梢神经，但村支书也是村子里的知青们的上帝，手上捏着公章，决定着知青是否可以离开农村回到城市。刘晓波性格刚烈，不肯为五斗米折腰，那么如何才能让村支书给他一张盖了公章的招工表呢？母亲也为儿子的前途焦虑万分，他拿出家中最值钱的一件财物，一只上海牌手表，让儿子送给村支书。送还是不送？送了之后，刁钻狡猾的村支书是否会网开一面？刘晓波一咬牙，左手提着一把菜刀，右手拿着这块手表，去了村支书家，对村支书说：你想要菜刀还是手表？今天就做决定。村支书留下后者，摸出一张招工表。这不是一幕夸张的戏剧，这就是那代人真实的生活。比刘晓波年长几岁的著名人权活动家胡平，当年也是无法回城，遂孤注一掷地切断手指自残，以此赢得返城的机会。相比之下，刘晓波要幸运得多。1976年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中国百废待兴。11月刘晓波被抽调回长春，回城之后家中没有背景和门路的刘晓波只好在长春市建筑公司当抹灰工。他性格开朗，干活卖力，人又聪明，学技术也很快，故而深受师傅和工友们的喜爱。那时他是个单身的小伙子，工资虽然不高，但可以自己支配，手头上比那些要养家糊口的工友们宽松。他经常买来香烟递给大家一起抽。由农民成为工人，在社会等级的阶梯往上走了一大步，但是难道一辈子只能当抹灰工吗？傍晚时分，刘晓波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的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活被剥夺了。他害怕这样生活下去，这样衰老下去，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尼采说，人生充满苦难，更苦的是这些苦难没有意义。苦行者以自己的意志求苦难，从而赋予生活以意义。刘晓波既当过农民，又当过工人，青年时代沉入社会最底层，让他连接上中国民间社会生生不息的地气，也让他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习惯与那些养尊处优、自我感觉良好的知识精英迥然不同，将在未来的岁月里一点一点地凸显出来。刘晓波的读书生涯正始于两次下乡的文革时期，他后来曾表达过对文革的感激，因为文革给了他随心所欲的自由，使他得以暂时摆脱教育程序。虽然父亲是大学文科教师，但思想正统，家中并没有能启迪心智的禁术。与那个时代的青少年一样，他能读到的只有马列主义著作。我曾经像所有中国的年轻人一样，狂热的、虔诚的信仰过马克思主义。这种信仰一方面是由于愚昧无知，另一方面是由于文化专制主义所造成的知识真空。回想我的青少年时代，几乎是在一片文化荒漠中度过的。统治者为我们这些共产主义接班人规定好的书，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以及与之有关的介绍性著作。15岁时，刘晓波第一次读《共产党宣言》，无比激动，贯穿全文的自信深深打动他。 中学时代，他通读马恩选集和列宁选集，进入大学后又通读40多卷的马恩全集，甚至可以将其中的段落大段大段地背下来。马克思给他提供了不少西方哲学史的线索，是当时唯一走向世界的桥梁。刘晓波的写作生涯也是从插队落户当知识青年的时候发端的。他回忆说，我的文字生涯始于70年代的知青岁月，那种特定时代的革命化大抒情，完全由空洞的口号和盲目的激情堆积而成，也就是毛语录式的意识形态谎言，而在当时还自以为是绝对的真诚。对于这段喝狼奶长大的青春岁月，他后来有痛切的反省，我的整个青春期生长于文化沙漠之中，我所赖以写作的文化滋养，除了仇恨、暴力、狂妄，就是说谎、诬赖、权儒，这些党文化的毒素喂养了整整几代人，我便是其中之一。即便在思想解放的80年代，也没有完全摆脱党文化的印记，毛式思维和文革式语言已经变成生命的一部分，清除灵魂中的毒素甚至需要终生的挣扎。两次加起来将近6年之久的下乡生涯，不仅没有如统治者所愿将刘晓波驯化为不会思考的奴隶，反而锻造出他如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般盗火的勇气和决心。如果没有在农村生活过，就不算贴近中国的大地。上山下乡让当过红卫兵的知青们看到了真实的中国，他们的思想在现实与信念的猛烈撞击中苦苦挣扎。相对于控制极为严密的城市，中国的农村空间广阔，政权的控制力度比较薄弱，因此知青们有了一定的自由度，慢慢展开了具有批判性的阅读、讨论和思考。当过知青的作家阿成认为，70年代大家都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控制很严，可为什么恰恰这时思想活跃呢？因为大人们都忙于权力的争夺，没有人注意城市角落和到乡下的年轻人在想什么。那时知青经常走上几十里地，翻过几座大山，跟其他知青点有精神共鸣的朋友谈一个问题，完了还约下一次。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分散在黑龙江、内蒙古、云南、海南岛、白洋淀，在政治高压之下，在繁重的劳动之余，读书、思考、讨论，形成了一个个圈子。敏锐多思的刘晓波便是这个圈子中的一员，他们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世界的真实情况，例如偷听敌台，偶然相遇才发现大家偷偷读的书竟是同样的。在70年代，对刘晓波一生影响巨大的有3件事，首先是1971年的林彪事件，对于这一代人甚至前后几代人来说，这是对毛泽东绝对崇拜破灭的转折点。尽管毛泽东杀死了林彪的肉体，林彪却打碎了作为精神偶像的毛泽东身上的光环。多年来，中共当局苦心经营对毛泽东的偶像崇拜，在那一刻灰飞烟灭。913事件将绝大部分中国人几十年建立起来的政治信仰彻底瓦解。那以后，人们在接受各种信息和分析资讯时，不再有一个固定的解释系统。那一年16岁的刘晓波由此看透了中共体制的虚伪和残暴，迈出了思想叛逆不归路的第一步。其次是1976年毛泽东的死亡。林彪事件之后，毛在民众中的威望一落千丈，文革也成强弩之末。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民众借机发泄对文革暴政的愤怒和不满，视为四五运动。毛将其定位为反革命事件， 并再次罢免邓小平，但他发现自己民心全失，红太阳的光芒日薄西山。9月9日，毛在四面楚歌中死去，死讯传出，众多国人如丧考妣，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青群体，如释重负，虽不敢拍手叫好，却悄悄庆祝。那一年刘晓波21岁，正在长春建筑公司当抹灰工。作为文革中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他有获得解放的感觉，他意识到改变命运的曙光随着暴君死亡而降临了。他在许多年轻人的眼睛里看到了同样闪烁的光芒。第三是1977年恢复高考。1977年8月，邓小平复出，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做出当年即恢复高考的决定。据估计，两年接近1200万的考生和接近70万的录取者中，有一大半都是饱经风霜的知青，年龄段从16、7岁直到40多岁。多年的知青全叠加在这两三年间报考，考取者可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机遇从来不会垂青没有准备的人。刘晓波前前后后只念过一年多中学，但他在农村当知青时和在工厂当抹灰工期间一刻也没有放弃学习。父亲告诫他，终归有一天知识是有用的。他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吉林大学中文系。四，迟来的大学生涯。1978年3月13日，吉林大学77级新生入学报到第一天，刘晓波与其他中文系新生一样，到第七学生宿舍报到。次日早晨，他和同学们一起吃了入校后的第一顿早餐，饼干、玉米面粥、哺乳。那时的学生食堂是千篇一律的大锅饭。刘晓波与1205名的77级新生一起在校礼堂鸣放工参加开学典礼，被拖延了好几年的大学生活终于拉开序幕。在当时大学校园里，有许多像刘晓波的父亲刘玲那样被迫离开学术研究多年的教师，他们全心全力投入到教学上，恨不得把所有知识都传授给学生。77级大学生在知识结构上存在一定缺陷，生活经历虽无比丰富，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希望将失去的时间追回来。如作家查建英所说，这批返城知青真的人人一肚子故事，都有经历，追着老师讨论什么都不怕，那真是挺特别的一个时期。中国当代教育史上的一个教学相长相得益彰的黄金时代降临了。吉林大学是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的名校，成立于1952年的中文系，名师云集，精英荟萃。50年代有杨振声、冯文炳、汪富全等老一辈作家学者在此任教，文革后张松如、刘百清、刘忠树等作家学者继续将鼓励思想个性、保护学术叛逆的办学理念薪火相传。入学之后，刘晓波学习极为刻苦，在各个方面争强好胜。他对哲学和美学有浓厚兴趣，熟读了许多德国哲学原典。同班同学温玉杰回忆说，刘同学以前我接触很少，在校时的印象，一是他有点口吃，二是传闻他记忆力在70年代末的中国大学里可谓极好，能大段背诵黑格尔美学论述的原文。三是他努力走在我们班的前列，有人诗写得好，他积极写诗，有人发表了小说，他积极写小说，有人研究美学，他下功夫苦读黑格尔。刘晓波住在七舍，晚上10点熄灯铃响了， 各个寝室的灯光伴随着开关的关闭声及学子们的哀声骂声，很不情愿地关掉了。七舍的一楼二楼住男生，三楼整层住女生。为体现男女分别，二楼楼梯口的灯光彻夜不灭，于是在二楼西侧的楼梯口常常汇聚着几个幽灵。寝室的黑暗把一些夜读的学子赶到这里的灯光下，幽灵们不仅借用这微弱的灯光，还享受从三楼飘飘而下的纸粉香。这群幽灵中就有瘦瘦的刘晓波，他们是趋光一族，积雪囊萤是他们的本事，昏暗的灯光照亮他们的未来。刘晓波住在202房间，当时的学生宿舍是大房间，一个房间住12个人。这间普通的学生宿舍按上下铺划分，住在刘晓波下铺的同学高文龙，后来是颇有成就的书法家。与所有大学生宿舍一样，在黑暗中卧床夜谈是202房间同学们最热爱的娱乐，室友们很快就打成一片。3月23日中文系七七级正式上课，第一学期共开课17门，其中政治课4门，专业课10门，共同课3门。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学习的外语不是英语，而是日语。这跟长春曾经是伪满首都，与日本有较深渊源，且改革开放之后，中日关系一路良好有关。那四年里，大学的政治气氛十分浓郁，学生必须参加政治学习，学习的内容与政治形势息息相关，文学界的解冻与政治大环境的变动也直接相关。这一点从中文系学生关注的问题和讨论的焦点上可以看出。比如文学概论课上，老师提问说，文艺有没有阶级性？为什么白毛女在资本主义国家也会产生反响？引起了同学们的讨论。在写作课上，大家一起讨论小说《伤痕》，该小说的作者是复旦大学中文系七八级新生卢新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以整版篇幅刊登小说《伤痕》，在全国引起强烈回响，由此成为伤痕文学的先声。学生们的娱乐活动跟当时中国社会脱毛的步伐环环相扣，毛时代被压抑的人性逐渐复苏，人们敢于对真善美做出独立判断。1978年11月7日，刘晓波和同学们在教室观看电视播放的话剧《于无声处》，该剧批判极左思潮，在上海公演后引起轰动，文汇报连续三天全文发表剧本。电视播放结束时，教室里爆发出一阵掌声。1978年11月11日下午，刘晓波和全班同学在学校礼堂听校团委书记陈炳恭传达共青团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会上透露，团十大代表在联欢时与北京大中学生跳集体舞，吉林大学也将开展大学生跳集体舞活动。不久，舞会风靡一时，交谊舞比集体舞更受欢迎。在埋头苦读之际，刘晓波偶尔去参加舞会，虽然他的舞技并不新潮，但这个时髦他不会错过。听众朋友，以上选读的是余杰的著作《我无罪》，刘晓波传。自由亚洲电台的文学禁区专题节目，这次就播送到这里。我是鲁南，感谢各位收听，下个周末再会。